请翻开课本第117页倒数第四行，117页倒数第四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劝喻彻净第33。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这个啊，这个修无我观，好，它是怎么修的呢？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唯识的道理，就是呢可以从啊这个生灭的现象界当中去看到这个本体界，不生不灭的本体界，好，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啊去除啊我们呢这个无明愚痴，好，这样子经常在日常生活中来练习啦，就是修这个无我观。好，那这个生灭的现象我们要明白它是怎么来的，好，它是呢从我们的八识变现来的。好，这个八识呢变现出见分跟相分，见分呢就会以为啊有一个我在看，我在听，好，我在见闻觉知，实际上没有一个我，好，这个见分呢就是我执的来源。好，那相分呢，好，就是有一个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这个一个能见的心就是这个见分所缘的境，不管是见闻觉知的这个对境呢，就是这个相分，就是所有法执的来源。所以呢一切的我执跟法执啊，这个分别执着妄想，就是因为啊这个一念无明啊变现出八识，八识呢再变现出见分跟相分。所以这个道理呢跟我们上礼拜讲的一样，在我们的见闻觉知当中能够把这个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管好的话，把它呢维持在这个限量境上面，好，不要随着呢我们的过去的习气啊在那边起分别执着妄想，那就不会起惑造业。好，比方说呢这个吃啊，喜欢吃甜的，今天这个妈妈煮的这个晚餐呐、啊，肚子很饿，可是一夹呢，哎呀，明明是应该这个三杯的什么东西应该够辣够咸才对，结果都不辣也不咸，一吃不好吃，起嗔心啊。那这个一吃哦，又辣又咸，好吃，多吃几口，这个喜欢就起贪啊。所以种种的这个见闻觉知当中啊，都不离开这个第六意识不能保持限量境的时候啊，就随着我们的习气而起的这个啊，顺境起贪，逆境起嗔啊，产生了这个贪嗔痴的烦恼。那有烦恼就造业，有业呢就必须要轮回受报啊。所以呢，能够明白啊这个道理啊，就能够啊回归到我们的真心呐、啊。所以只要我们明白一切生灭的现象界，这个叫做依他起性啊，所有的这个一切的因缘事呢，它都是有它的这个因缘所生，必须依他的因缘。好，比方说我们刚讲的这个上礼拜讲这个眼视，眼睛要看到东西啊，它必须要九个因缘，包括这个空间光线，好，还有这个第六识第七识，还有这个种子等等的因缘，它聚合之后啊，这个眼睛才能看到东西。好，那一切的生灭现象都是这样子的，必须要因缘聚合才能够看到，所以这个是依他起。好，那见闻觉知都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呢，在这个啊一切的现象界当中呢，以为有一个我在看，我在见闻觉知，那我的看到什么东西这样的这个相分之后啊，那有一个能缘的心，有一个所缘的境，就起了这个片计所执。好，所以起了这个片计所执之后，就有我执，就有法执，那下面呢就是起惑造业。好，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呢，就应该啊在这个生灭现象的这个依他起，好，这个当下呢不起这个片计所执，就能够回归到我们这个圆成实性。好，那回归到这个圆成实性啊，就是练习呢见闻觉知啊，就是看，就是只是看到，好，听只是听到，好，人家这个赞美你的话也好，说你的这个不是也好，你都能把它观成啊这个声音就是无自性，好，不会呢随着它呢起惑造业。那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呢，就可以回归到我们圆成实性的这个本体界。好，如果呢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啊，我们今天念佛啊才能够念得下去。为什么每次啊 这个老和尚常讲，这个念佛法门啊，是这个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好，你起烦恼，起这个嗔心，起贪心，只要一句佛号就可以把它扶住。老和尚这样讲，也很多大德能够真的扶住。为什么我扶不住？为什么？念了二三十年，有人甚至这个一辈子都在念佛的，为什么扶不住？就是因为理没有明白。这个理就是这个理，我们刚讲的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道理，你真的明白，你才能够真正看破，看破才能够放下。不然啊，这个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啊，碰到这个人事物啊，十件事情有九件，九点九是不如你意的，你怎么样看的看破放下，放不下。那要明白，所有一切的生灭现象界当中，它都是依他起的，不是你可以决定他要怎么样，或是他决定他要怎么样，都不是谁能决定的，就是因缘和合才有这样的现象。好，我们就随着每一个人的因缘，然后呢，看着他啊，看他的变化，那不起偏计所执，这个偏计所执就是有一个我啊，我的主观意识，我要他怎么样，那他这样我不喜欢，我喜欢。种种的分别妄想加进去之后啊，就是偏计所执。偏计有这个偏计所执，有一个我在的话，这个起惑造业是一定的。好，所以能够尊重，能够看，能够明白这个依他起性啊，这个依他起性当中，你不要去把这个我加进来的时候，偏计所执不生，自然就回到这个圆成实性。好，能够这样子练习的话，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慢慢的提醒自己。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我能够怎么样，把这个依他起的所有生灭现象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这个先生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做什么的工作，一定要赚多少钱，这个孩子呢一定要读什么热门的科系，一定要进什么样的公司，一定要将来娶什么样的太太，都要在我的安排之下，要满我的愿，这样子你说他苦不苦？那一个儿子还好，要是七个八个那不得了，一定是苦的嘛，你怎么可能快乐起来啊？就是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用这个道理呢，你来学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门门法法它都是最殊胜的法，因为这个道理是一个法门，只是方便而已。好，所以用这样的能够明白这样道理的念佛人啊，这个佛这句佛号才能够念得香气，才能够真正这个看破放下。所以这个东西啊很重要的。底下看啊，心无远虑，各欲快意，就是贪图眼前的享受。好，我们世间人都是这样子的，即使呢我学佛了，道理也明白了，可是呢从这边听这边出去麻木不仁，课堂上你怎么讲我都相信，出去之后呢，哎呀还是追逐我自己啊，这个五欲六尘要紧。好，所以呢听归听啊，做呢还是自己的老家风啊，还是呢迷于嗔恚，贪于财色。好，我们现在报纸一摊开啊，接着电视新闻一打开，去看看现代人的生活，确确实实就是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两句话，真的就是迷于嗔恚，贪于财色。那不仅啊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如此，现在啊看看社会，世界上好多好多国家，全世界都是灾难频传，你会想为什么？好了，说奇怪了，怎么会？尤其最近这么多的这个灾难不断啊，我们呢可能会没有学佛人，他会感到说啊，可能啊这个天呐、啊、不再疼惜我们啊，他要呢降你灾啦、啊，一下子给你水灾，一下子给你火灾啊，让你啊不得安稳。实际上呢，我们看看呐、啊，这个日本、韩国啊，这个越南啊，这些我你看，我们本来台风要进来没进来，到北边去把日本、韩国看弄得这样子土石流啊、哦。那这个越南也是泰国都闹水灾啊、哦。那再看看这个，我今天看这个俄罗斯什么有这个森林大火啊、哦，还有什么？这个索马利亚和非洲的这个有超过100万人啊没饭吃，正在闹饥荒啊等等的啊，日本啊不是这个美国，还有几个欧洲国家也都 热得不得了，到46度。你看我们今天36、7度都已经苦不堪言，他们46度怎么过？所以呢，这种种的世界上啊，这种天灾人祸，不明白佛法的人会觉得啊，天降灾了啊，来惩，就是不给我们好日子。好，本来呢，天就有好生之德，为什么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我们在看这些这个报道的过程当中，学佛人一定要体会到啊，这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温度年天天这样子破世界破这个过去历史的记录，它是怎么来的？啊，每个人现在年轻人可能没有什么记忆，小时候我们怎么有这么热的夏天啊？没有的。那为什么会这么热？就是我们这个地区啊，嗔心所招感的，每一个人都发一点点脾气，一点点脾气，共同造就这样子的这个天气这么热。那水灾怎么来的？水灾就是贪心来的。土石流怎么来？我们上过十二页的土石流就是银叶来的。这个地区这个人民这个做这个银叶，他就招感这个土石流。所以在看这些啊种种的这个世界的灾难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啊反省我们自己啊，这个当初啊在造这十恶的时候啊，是这么的这个迫切啊，不明白呢，这个恶因一造下去之后啊，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承受这样的果报。可是众生啊，一般凡夫众生，他不明白业因果报，会觉得苦果来的时候苦得不得了的时候啊，就是怨天尤人。他不明白啊，这一切都是自己造作的，然后呢自己将来要承受这样的果报啊。所以呢我们啊今天啊看看这么样的这个炎热的高温啊，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啊，这个脾气啊一定啊，不管老的少的，你男的女的啊，一定要好好的啊提醒自己，总是要心平气和才好啊。你越是呢什么事情让你啊不满意，你就起一点嗔心啊，这个37度多啊都有你一分的贡献啊。那再强的冷气都没有用，你不可能把冷气背在身上，你总是要出门啊，所以是热得不得了。慢慢呢这个人心啊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啊，把这个贪嗔痴去掉啊，这个世界才有祥和的一天啊。不然啊你看是越来越苦啊。那饥荒的果报呢也是就是偷盗所招致的啊。所以看看全世界这样的灾难呢，学佛的人应该要警惕啊，要警惕。底下说这个终不休止啊，我们说啊，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造恶的速度啊，它是加速度的成长，如果它不能够停止的话，将来这个果报啊就是不堪设想。所以佛在这边很含蓄的说啊，哀哉可伤啊。这一句话里面呢、啊、就含有无尽的这个感叹啊，为什么我们世间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就是呢前面讲的不信经法转受于教啊，佛法能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真实的道理，那我们不去相信啊，转而呢啊去相信这些啊外道，能够让我啊这一世能够这个五欲六尘能够满足的，能够求财的，好，能够满足我的欲望的，我们去追逐去相信，好，所以呢原因在这里，好，所以这个也是啊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动乱的现象啊，这个的来源啊，这个根源就在这里，不相信佛法，然后呢转受于教啊，就是这几句话。底下说啊，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欲者，殊无怪也。这是指呢我们的先人，我们的祖先也好，我们的父子辈也好，他们呢哎呀无知，不是道德呢，包括呢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孔孟的儒家的思想，他们呢可能啊也没有学习，还是呢这个佛法传到中国之后，这个成佛之道呢立身之德啊，我们的先人啊他们可能也没有接触，没人教，所以呢都不懂啊，他自己不懂，他就不可能啊把这一套呢传下来告诉他的子孙啊。所以呢无有欲者啊，没有人讲，没有人教啊，这是呢可以原谅的，不能够怪他。但是呢我们现在知道了，学习了啊，碰到了， 我们就应该啊，把这个啊这样的道理呢，啊，把它呢传到呢我们自己的教育我们的子女也好，我们的六亲眷属也好，只要呢因缘可以的，我们就应该啊为他们说啊。底下说啊，死生之趣，善恶之道，啊，都不知信，未无有事根相沾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叠相顾恋，忧爱结福无有解时，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悬尽无可奈何。啊，这个就是讲啊，世人这个愚痴贪爱，啊，不知道世间万物啊，你现在见得到的这些生命的东西啊，它都是如空中花水中月，都不是实有的，啊，那也不知道呢它是无常迅速，啊，让你看一下，啊，那个证严法师常讲，只是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啊，不能永保的，啊，所以这个死生之趣啊，善恶之道都不知信，未无有事，啊，这个生死之趣啊就是指六道，啊，善恶之道呢就是指六道的业因果报，这个呢我们都不明白，啊，所以这个啊生死之趣，这个趣就是五趣轮回，啊，这个是这个业因果报，啊，对善恶轮回的因果啊不明白，啊，即使听闻了也不相信，啊，以为呢这个没有的事，啊，人死的如灯灭一了百了，啊，或者有人认为呢这个人死以后啊转世，啊，人永远是投生再来为人，所以呢这个一条命给你啊，二十年之后啊又是一条好汉，啊，他认为呢我死了之后再来轮回还是做人，啊，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有些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啊，这都是呢落在常见或者是落在断见，啊，我们说这个断常两边它都不是啊佛法的这个正知见，啊，都是不对的。根相沾事且自见之，这些现象实际上呢我们也听说了很多，似是而非，现在这个资讯这么发达，这边也听那边也听，也看了不少的报道，但是呢你心里没有定见，你还是疑疑惑惑的不能够相信，所以这个六道轮回的事情啊，我们问问自己，我们真能相信吗？你真的相信有轮回的事情吗？在这个中国古代啊，在这个北宋的时候啊，有一个诗人，啊，他也是个书法家，就是这个黄庭坚，啊，他这个黄庭坚最近啊非常有名，啊，为什么有名呢？就是呢他这个书法，这个书法叫做砥柱铭，在去年啊在北京啊有一个叫做宝家这个拍卖公司专门拍卖古董的，黄庭坚的这个字画拍多少钱你们知道吗？去年春季的时候破了天价，人民币 4.4 亿，所以又把这个黄庭坚又炒红了。但是呢我们现在不讲他这个东西啊，书法的东西我们不懂不理解，只是呢这个黄庭坚非常值得我们在这边啊谈他的一段故事啊。他这个黄庭坚他从小啊就非常聪颖，啊，这个跟人家不太一样，啊，也出生在这个书家门第啊，很早啊就考上这个科举，啊，然后呢他还是呢一个二十四孝之一，啊，小时候你读二十四孝就知道黄庭坚啊他这个故事啊，他虽然那时候当官了，可是他对他的父母亲啊孝非常的这个侍奉非常的这个孝顺啊，亲自为他的父母啊洗这个便盆，好，溺这个尿桶，啊，你说一个大官他底下有多少这个奴婢啊，这个仆人他都自己亲自为父母亲做这个事情，你说这个小事啊小事，可是现代人都不容易做到，你一个费用花几块钱你就处理掉了，嫌这个脏嫌这个臭，可是你呀，啊，生下来还没走路之前，这些事情谁为你做？你自己会做吗？自己会换尿布吗？不可能，还不是妈妈做。可是倒过来的时候啊，你却嫌这个东西脏臭，因为用心不同了，哦，所以这个黄庭坚啊在二十四孝他是非常有名的， 啊，有一次呢，他就是这个26岁的时候就中了这个进士啊，被分发到这个安徽这个芜湖的这个地方当知州。好，那时候他有一天啊，睡午觉的时候啊，就做了一个梦，好，梦到自己呢走到这个衙门外面啊，顺着这个道路走，就走到一户人家门口啊，有一位老婆婆，她就拿着三炷香对这个门口就招请她的女儿啊回来呢啊吃这个芹菜面啊，就她也看到了，然后这个不自觉就拿起这个芹菜面就吃了起来。这个梦啊醒来之后呢，这嘴巴还有这个芹菜面的香味，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好，等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他在睡午觉又梦到了回到昨天的地方，而且呢他这个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就觉得不可思议，就赶快惊醒之后呢，把衣服穿一穿啊，就循着他这个梦境啊找到那个地方，真的有一个老婆婆就在那边。他就问他，他说这个昨天啊这个芹菜面是怎么回事。老婆婆就跟他讲，他女儿啊生前的时候啊最喜欢吃这个芹菜面，那昨天是他的忌日，所以呢他每次啊女儿的忌日他都会煮一碗芹菜面呢，然后招请女儿回来吃。他说女儿啊在世的时候跟他讲，叫他不要这个为他这个年纪轻轻啊就往生啊这件事情难过，他说我会回来看你啊。这个黄庭坚心里就不是滋味，他想呀，昨天刚好他生日，然后有26岁，就这个婆婆就跟他讲啊，这个大箱子啊里面啊都是他女儿的东西，可是呢他26年来从来没有打开过，因为呢不知道他钥匙放哪里。这黄庭坚心里一会意，果然呢他很顺手就把钥匙找到了，就把这个柜子打开了，一打开之后啊，那里面的文章啊通通是他历年来啊参加科举的这个试卷，一模一样，一字不漏。哎呀，心里就非常明白了，原来呢这个女儿啊，这个老婆婆的女儿就是她的前世啊。她这个触动之后啊，就把老婆婆请到她的这个衙门里面啊去奉养啊。这个故事呢是不是人家瞎说的，是有记载的啊。所以呢就是很明白了，就是前世今生啊这个事情不是等到卫斯博士帮你催眠的时候才有的啊，是在北宋的这个时候啊，黄庭坚这样子的一个名人，他自己本身这样的故事啊。所以呢这个黄庭坚后来呢，他这个也学习佛法之后啊，他在这个我们说中国这个禅宗啊有一部这个史书里面有一个记载啊，他跟他的朋友一个叫李伯石的，这个李伯石啊他是一个画家，他画家呢画很多题材，他专门画马，画马各种动作的马，他要画得出来当然要非常入神去观察马的动作啊。那我们以前也讲过一个故事，这个赵孟俯画马画到最后呢，太太看到他睡午觉的时候床上是一匹马啊，因为这个心神全部入进去之后啊，很容易啊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你看你啊，你每一天烦恼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啊那个整个心境都在里头啊。所以这个李伯石啊跟他呢去参访一个法师呢，这个法师啊叫做法秀禅师啊，就问明了之后啊，就三个人坐在那边啊，这个法秀禅师就告诫这个李伯石跟他讲，他说啊，你一个学佛的人啊来做这个琴棋诗画就已经不是很好了，你偏偏又要画马，他说这件事情对你不好。好，你画马呢将来啊哪一天啊你这个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你搞不好就升到马腹里面去当一匹马。这个黄庭坚在旁边就偷笑人家说，你看哎呀画马将来变马，他说你不要笑，他说你啊这个喜欢写这个言情这个诗啊，这个唉声叹气的齁，叫人家这个用这个笔墨劝人家什么男女生生起情爱情淫的，他说你这个罪恶更大，你将来是入三恶道的。哎呀他听了满身大汗，吓死了，赶快呢把这个他现在留下来的这个诗啊也很多，诗词很多，两千多首 啊，你看他前期的跟后期的就不一样，后面呢都几乎都是这个禅境意境很高啊，前期不懂啊，这个男欢女爱的事非常多，所以到黄庭坚40岁的时候，他就曾经写一篇发愿文，他这样写，他说啊，他说这个今日对佛发大誓，愿从今日敬未来也，好，不负呢淫欲饮酒食肉，设父为之，如果还做这些五，我们说破五戒啊，照这个十二业的话呢，当堕地狱啊，为一切众生代受苦啊，他这样写，这样发愿啊，所以呢，我们看看呐、啊，这个公案就理解啊，这个轮回这件事情是有的啊，还有呢，我们看呐、啊，现在这个很多演唱会啊，歌星啊，不管老的少的啊，新的旧的，通通喜欢开演唱会啊，这个唱歌啊，你看他。不晓得是唱什么歌，我其实也听不太懂，也不知道他这个歌喉到底好还是不好，听不懂。但是呢，给他归纳一下，不管是男的女的，你看哦，尤其是女众，他这个唱歌之外跳那个舞，他穿的衣服，你看都穿的非常少啊。我们说白了一点，那个衣服应该穿在家里，不应该出来的，他就跑出来，在舞台上，好让那些所谓的舞，他是什么样的舞？就是都让人家升起那个不好的念头，哦，那如果说啊，你家里有这个3、5岁的小女儿啊，或者是3、5岁的小孙女啊，在那边那电视在唱，她也在那边扭来扭去的时候，你心里哎呀非常开心，将来搞不好啊，这个成为大明星的时候，我还在那边数钞票，当这个星妈星爸的也不错，啊，我自己没当成，我小女儿小孙女当成也很好，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